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今日是我们麦城环浸信会立会25周年的纪念。我们心里面非常的感恩，因为看到这么多年来神都一直带领我们，给我们恩典够用，亦都深信是弟兄姊妹同埋众领袖你哋一直嚟努力嘅成果。虽然今日我哋大家都要面对着系呢个疫情嘅困扰，但系我哋深深嘅相信，只要大家努力信靠主，我哋就能够重新得力。如我哋能够继续系彼此嘅相爱，系广传主嘅福音，能够可以使到神得着当得嘅荣耀。或者我们一同在领受神的信息之前，我们一同同心的祈祷。亲爱的天父，我们多谢你，因为在我们人生的当中，在我们教会这么多年来，都一直经历到神你自己的看顾和带领。我们愿你的名得着荣耀，愿你就使用我们，能够成为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愿你给我们今天虽然面对着这个疫情的困扰，我们内心或者会沮丧，或者是会有困难，但愿主你都给我们能够依靠你的时候重新得力。愿荣耀归主，愿我们一同领受你给我们从上头以来你给我们的信息。我们祈祷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以赛亚先知在主前740年蒙呼召做先知，后来得到神的启示，当他撰写以赛亚书的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是被亚述所灭，而南国犹大国他的国运亦都是岌岌可危。神感动以赛亚先知向神的子民发出预言，呼吁他们要回转归向神，否则他们的后果就是国破家亡。可惜他们耳朵发沉，他们没有很大的改变。后来预言果然应验成为事实，在主前597年，犹大国又被巴比伦所灭，人民而且被掳到去巴比伦有70年那么久。在那里大家心里面都感觉到很失望，觉得是可能回到家的机会是微乎其微，以为神已经离弃他们了，神已经放弃了以前跟他们所立的约。但事实上神其实一直都与他们同在，没有离开过他们。从今天的经文以赛亚书第40章开始，我们就看到以赛亚预言到慈爱的神是会拯救他们的。在今天这个疫情的底下，我们生活大受影响，大家身心灵都感觉到好困倦。做生意的或者做酒楼的，他们生意一落千丈，不少的人甚至会失去他们的工作，有些人甚至会失去他们的生命。至今全世界因为感染到新冠病而死亡的人数已经远远超越了350万，包括一些知名的人士，譬如我们所认识的傅聪啊，或者我们常常会在电视听到的名嘴 Larry King 啊等等。美国有一个富商叫做 Ken Taylor， 他是一间牛扒屋叫做 Texas Roadhouse， 如果你去过美国可能你都曾经去吃过，是挺抵食的。他是他的大老板，全世界有630间的分店。很可惜 Ken Taylor 是染上了新冠病，虽然后来的好翻，但是那个后遗症是非常的困难严峻。他成日都感觉到头痛耳鸣，没办法能够可以禁止他停止，医生都束手无策。最后 Ken Taylor 在忍无可忍的底下自杀身亡。今天虽然我们大家都有机会可以接种疫苗，或者我们大家都感觉到很开心很兴奋，但然而深信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些是放不得低的担忧。究竟我们最后会不会避过这劫，是不会染上那些病毒呢？特别现在那些这么厉害的变种病毒，我们打了疫苗 会不会有长期的副作用呢？或者疫情是几时才会完全的控制或者完全的完结呢？只是我们以后都仍然要与新冠的病毒共存，每年都要打那些叫做补充剂呢？我们究竟几时才可以回复回我们自由的生活，好像以前那样自由的回到教会实体的聚会，能够与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去旅行、去饮茶、去游船河、去买、去购物。今日疫情虽然严峻，但我们绝对相信神并没有忘记我们，他没有离开我们，他仍然会保守我们。神既然让这个疫情的发生，他一定有他自己美好的心意，他一定会看顾我们，好像他昔日看顾那些以色列民一样。他必定是会亲自安慰我们，用真理去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专心等候耶和华，就从疲累困扰的里面可以重新得力。所以今天如果我们心里面有任何的疲累、疑虑，我们更应来到神的面前，能够领受祂给我们安慰，重新得力。在以赛亚书四十章一到五节，或者我们先看以赛亚书四十章头那两节，这里说：你们的神说，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要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他的罪孽赦免了，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对一班被掳往巴比伦、心里面充满着思乡心的以色列民来讲，现今他们最需要的就是神的鼓励、神的带领。所以神是吩咐先知以赛亚能够要向这些人民能够说安慰的说话。安慰这个字在原文亦都有呼吸很急促或者是叹息的意思，即是换言之，神以无限的叹息表达对他的百姓的关怀和安慰。神亦吩咐以赛亚先知向他们宣告三件的事。第一件事，圣经这里说他们征战的日子满了，即是说他们所面对的患难的日子已经过去了。第二，他们的罪孽赦免了，换言之，患难的日子过去了，神亦同时赦免了他们的罪。第三，他为自己一切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的受罚。他们罪孽赦免了，他亦都受了他们应受的刑罚。这个刑罚乃他们经历到亡国之痛和被掳七十年。为什么圣经要说受罚要加倍呢？原因就是因为他们犯罪确实是非常的深重，而且他们亦都常常的重犯。所以这里说加倍不一定在数量上面是倍增的意思，而是强调他们所犯的罪孽那种的严重性。神既然是公义又慈爱的，他们最终都能够领受到神的恩典、神的赦免的。只要他们肯真心的悔改，他们一定可以在神的里面得着神的安慰、得着神的赦免，重新得力，带着勇气去回归，带着勇气重建他们家园、重建圣殿。圣经在这里继续是给我们看到神进一步的安慰他们，叫他们打开心灵预备迎接主，并且最后必能见到神的荣耀。让我们一众继续来看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到五节，这里说：有人声喊着说，在旷野预备耶和华的路，在沙漠地修平我们神的道，一切山洼都要填平，大小山岗都要削平，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崎崎岖岖的必成为平原。耶和华的荣耀必然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因为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 在古代呢，就没有我们今天这么多的 highway， 这么多平坦的公路。所以凡是皇帝要准备出巡之前几个月所要行过的道路，他们都要被铺平修直，好叫他们可以准备的迎接。昔日以赛亚先知就告诉一些百姓听，他们心里面要预备神的路，预备耶和华的路，因为他们所要迎接的那是那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大能者耶和华，亦都是一个关怀细致预养和保护他们的大牧人耶和华。他们必是看到耶和华的荣耀。在今天这个以赛亚书四十章十到十一节那里是有这样讲，他说主耶和华必将大能者临到，他的膀臂必为他掌权，他的赏赐在他那里，他的报应在他面前，他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预养小羊的。耶和华这位大能者，这位大牧人，他的荣耀必定在他们面前显现，凡有血气的必一同看见。神就这样藉着以赛亚先知用这些说话去安慰他的百姓，让他们感觉到窝心，感觉到肯定，得着力量。在十三年前，2008年5月12日，当时24岁年轻貌美活泼的舞蹈教师廖智，他在中国汶川大地震当中是被活埋了26个钟头。他当时10个月大的小女儿和婆婆都不幸在同一个灾难当中离世。当他最后被救出来的时候，因为压在那个压力当中太耐，结果双脚要截肢，而亦都在他心里面最需要人安慰、最需要人支持鼓励的时候，他的丈夫竟然是因为受不起失去他女儿和他财产的打击的底下，竟然黯然的离开了智。你想想这几秒钟的大地震令到了智的人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他几乎失去了所有的一切。他被压在瓦砾当中那26个小时，他完全动不到，他望到他旁边已经死去的女儿和婆婆，他真的有一度曾经想放弃求生的欲念。不过在他内心的深处，好像有个声音跟他讲话，不要放弃，不要放弃。他知道这个声音一定是从造物的主宰那里而来，但是他当时也不知道哪个是这个生命造物的主宰。后来当他在瓦砾当中被拖出来的时候，他内心里面没有喊好痛啊，或者为什么你这么迟才来救我啊，这样。而是他在心里面向着这位他当时未认识的主宰能够讲一声多谢。后来他出院不是很久，他就遇到有一班由加拿大回去的去赈灾的义工的基督徒。他当时很好奇的，他主动的，他拿着他的轮椅去到他面前，就是问他们，你们是不是教会的？那班人见到廖智这样过来的时候，个个都立刻踎低，在他耳边，在他旁边，轮椅的旁边，好亲切，好温柔，这样去关心他，去问候他，去安慰他，去鼓励他，令他感觉到非常的感动。后来他们临走的时候，这班去赈灾从加拿大回去的基督徒送了廖智一本的圣经，甚至同行的牧师是将耶稣基督介绍了给他认识，带他信了主。从此之后，我们看到失去双腿的廖智在基督里面 却拥有新的生命。13年后的今日，廖智回顾他过去的人生，就在他最沮丧、最艰难的日子里面，他得到从神而来的安慰、鼓励和带领。但在神奇妙的安排的底下，后来神更赐他一位是高大英俊、深深爱他的丈夫，而后来更给他多两位的儿女。因着主的安慰和带领，他丈夫的关心和支持，廖智在打后的日子能够继续从事一个舞蹈的演出。带着儿子他都继续去到周围是安慰和鼓励其他在患难当中有需要的朋友，用他的生命去见证神的恩典。就在两个礼拜之前，当廖智接受传媒的访问，他们问今日是汶川大地震13周年的纪念，究竟你有什么感想？廖智当时是这样讲，他说我们大家都可以在这个时间能够选择向别人传递美好的信息，无论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日子是怎样，因为我们不知道我们人生是哪一个说话、哪一个时刻，我们所讲的说话能够可以是鼓励到、安慰到一个沮丧、绝望的心。他在访问结束的时候，他说苦难只能够影响人生的际遇，但是不会改变人的生命，但是生命却能够改变生命。神就这样安慰廖智，亦都安慰我们每一个人在逆境中沮丧的人。所以神亦都用他的话语能够可以是永不改变的真理去引导我们每个人我们前面的路。神的安慰、神的话语带领我们，所以在每日生活里面，我们都可以紧紧地跟随主的说话。我们一同来看以赛亚书40章6-8节，跟随主的话使我们重新得力。这里说有人声说你喊叫吧，有一个说我喊叫什么呢？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这里讲到是被掳那班的以色列民，他们的生命就好像花草一样的脆弱软弱。在巴勒斯坦或者巴比伦一带，春天一到的时候，无论平原山谷都是花开遍地，草地欣欣向荣。不过这段的时间是很短暂的，尤其是当一定的热风、沙漠那些很热那些的风、寒风吹来的时候，花草就很快就会枯萎。圣经这里说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耶和华的气就好像这些热风，好像神的审判一样。届时当神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我们有谁能够站立得住呢？这里重点是提醒我们，我们人的知识、人的智慧只不过好像花草一样，总是有限，不是永恒的，唯有神的话必然立定，永远长存。所以我们可以紧紧的、常常的跟随主的说话。神的话就是一个完整的启示。你想想，如果没有了神的说话，我们怎么可以认识到神？怎么可以认识到耶稣基督？怎么可以认识到他所带来的救恩？没有了神的说话，我们怎么知道他给我们的应许？我们怎么能够得到救恩的确据？神的说话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指引我们教会，指引我们人生每一步走最正确的路。 香港的藝人李思琪，我相信大家都多少聽過他的名字，特別他在以前這個電視劇《真情》啊、《溏心風暴》啊，他所扮演的角色呢，可以說是深受愛戴、深入民心的。在1984年，當時因為香港就來會回歸了，白皮書亦都啱啱出咗啦，佢同佢丈夫就商量一下，或者為咗自己嘅仔女嘅前途嘅未來，不如咧佢哋都移民去多倫多。但因為佢先生又有工作啊，咁所以李思琪就話：咁啦，不如我自己單人匹馬隻身而先去多倫多去坐移民監啦。咁咁啊，大家知移民監即係喺度等待咧移民嘅批准啊。咁啊，結果幾年之後咧，佢移民成功啦。咁佢好興奮咁樣準備打算翻香港咧，同佢家人嘅團聚。點知喺嗰個時間咧，佢先發覺原來佢最愛、最信任嘅丈夫，原來有咗小三。佢好大嘅打擊，佢好憤怒，佢心裏面好失落、好混亂。佢唔知點樣好，佢竟然開始沉迷去算命，希望能夠得到指點迷津。當時原來佢妹妹都係一個好迷信嘅人，所以有一次咧，佢哋兩姊妹咧就一齊去算命喎。咁個上司咧睇下佢哋嘅手板啊 ，check 下佢哋嘅時辰八字啊，咦？佢就話：你妹妹嘅血液咧有啲問題，可能過唔到兩年。佢話醫生都幫唔到噶啦，或者可以係求助神靈啦咁。咁啊，結果嗰晚咧，李思琪咧真係瞓得唔好，冇覺好瞓。成晚囉囉攣，對於信仰嘅問題咧反反覆覆，內心裏面咧亦都七上八落，好困難。但係結果迷迷糊糊咧，佢就瞓著咗。到咗第二日朝頭早，突然間有個電話係響，係吵醒咗佢。咁原來係一個姓劉嘅姊妹，一個基督徒咧打電話嚟。咁後來講下講下咧，佢先至醒起，原來三年前咧佢有機會去咗上海。就認識咗當地一個叫做盧牧師，咁後來臨走嘅時候咧，盧牧師鼓勵佢話：如果你翻到香港喺信仰上邊有任何嘅需要困難嘅時候咧，你就打電話俾個嘅劉姊妹啦。咁哇，喺嗰個時間，李思琪心裏邊就感覺到真係好特別啊！佢心裏邊正係要需要嘅時候，竟然呢個劉姊妹係會主動嘅。打電話俾佢，能夠幫助佢、鼓勵佢，講俾佢聽信仰，同埋咧係將福音係傳過俾佢嘅。喺個時間話長短説，李思琪好快就信咗主，而後來佢妹妹嘅血液亦都發覺冇咩好大嘅問題。李思琪信咗主之後，佢生命有好大嘅改變，佢人生價值觀亦都係截然不同。神嘅说话就成为佢嘅指引。以前咧，佢人生最大嘅目标，佢讲噶啦，就系话赚钱、赚钱、赚钱。而家咧，竟然神嘅说话成为佢生命嘅指引。譬如好似话呢个耶稣所讲嘅，施比受更为有福咁。啊，使徒行传所讲嘅，就成为佢一生嘅座右铭。就算后来喺工作上面、生活上面，可能都会遇到唔少嘅困难同埋压力。但他说他现在已经学会了，他懂得交托在主手里面，跟随主的说话，心里面就能够从上头而来得的平安，同埋生活上面得着力量。他最欢喜的其中一句金句呢，就是腓立比书四章六到七节，他说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今天在一个疫情的冲击底下，我们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在生活上面、在心灵上面、经济上面、事工的发展上面，多多少少我们都会受到一些的影响冲击。但是爱我们的主不单止用祂的说话亲自安慰我们，用真理每天是这样引导我们，叫我们能够 可以专心的等候主的时候，在前面的路上能够得到光明，得到光照，重新得力。等候耶和华的人必重新得力。以赛亚书40:27-31，请听我读出。雅各哦，你为何说我的道路向耶和华隐藏？以色列哦，你为何言我的冤屈神秘不查问？你岂不曾知道么？你岂不曾听见么？永在的神耶和华，创造地极的主，并不疲乏，也不困倦。他的智慧无法测度，疲乏的他赐能力，软弱的他加力量。就是少年人也要疲乏困倦，强壮的也必全然跌倒。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以赛书40:31很清楚告诉我们，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人生的确充满着很多的等待。读书的时候等什么？等毕业咯。毕业的时候呢，等工作咯，等升职咯，等成家立室咯，等生儿育女咯。当儿女大的时候，就希望等做老爷奶奶咯，外父外母咯，或者做爷爷嫲嫲、公公婆婆。今日我哋大家都好焦急嘅，一齐等待疫情快啲过啦，经济复苏啦，等教会可以完全实体嘅开放，等待生活可以回复正常啦。不过如果我哋人生一生出嚟就只系等紧呢个离世嗰日，咁我哋嘅人生就真系好冇意思。或者咁讲，我哋人生嘅等候系冇办法能够避免嘅话，咁我哋等候一定要系积极有盼望先得。所以圣经呢度提我哋话，但那等候耶和华的，人生最重要嘅等待，乃系等候耶和华神嘅指引。因为只有佢先俾我哋最正确嘅路向，永恒嘅盼望，永远嘅归宿。专心等候耶和华，喺我哋生活上边就必能够重新得力。有勇气去超越我们的困境，安然接受主的安排。以赛亚书40:31这里讲话，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能够重新得力。究竟我们应该怎样去等候呢？我们人生这么多的等候，我们应该抱着什么的态度算是合主心意的等候呢？或者我讲几点俾大家去参考思想一下。第一，我哋要安静嘅等候。诗篇62:1呢度话：我嘅心默默无声，专等候神。我哋等候嘅时候要安静，唔好一味心里边谂住嗰啲我哋控制唔到嘅情况，咁就变成 worry 嘅，变成一个困扰啦。我哋要心无杂念，咁我哋就先能够听到主透过圣灵同埋佢嘅话语，俾我哋嘅安慰同埋指引。第二方面，我哋可以期盼嘅等候。以赛亚书33:2呢度话：耶和华啊，求你施恩于我们，我们等候你。求你每早晨作我们的傍庇，遭难的时候为我们的拯救。我哋等候主嘅时候，有一个期盼嘅心。要相信主必定是会按他的旨意成就他的心意，有这个期盼。第三，要警醒的等候。在马福音14:34里说，你们在这里等候警醒。记得在客西马利园，主耶稣就是用这几句说话吩咐门徒要在树那里警醒等候祷告。可惜最后的门徒都睡着了。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教会事工发展上面，我们都要常存一个警醒祷告的心 去等候主祂的指引。第四方面是要耐心的等候。在哈巴谷书二章三节里说，因为这默示有一定的日期，快要应验，并不虚谎，虽然迟延，还要等候，因为必然临到，不再迟延。主对哈巴谷先知讲，其实亦都是对我们每一个人讲，你们要耐心的等候，因为神的话、神的指引必定在最合适的时间临到。最后一点就是我们要信服的等候。在诗篇25篇那里讲话，求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我们等候主的时候，我们不是要主成就我们的意思，而是我们要愿主的旨意成就。就算有时事情发展不是很啱我们自己的心水或者我们期望，但我们都要有一个肯信服遵从主旨的心。所以在各样事情上面，我们只要肯专心的来等候主，神的时间一到，我们就能够重新得力，如鹰展翅上腾，一飞冲天。在今年2021年1月26日，我所敬爱的麦希恩牧师回到天父那里，他享年90岁，他一生为主摆上，我们很怀念他。他曾经在东南亚担任海外宣教士29年，并且是在新加坡神学院做院长和是教授17年。他在1992年退休来到多伦多定居。他曾经有几年在我们教会里面是做义务的顾问牧师，而且经常来到我们中间讲道和教导。相信在座当中，如果你能够有机会过去听过他的讲道的，你一定对他深入浅出的解经、幽默风趣的例证印象是很深刻和很难忘。不过他不单止是我们属灵的长者，他更是我们的好朋友，我们生活的导师。因为他从来都不摆架子的，特别如果你跟他熟悉一点，他甚至会将心里面心底的说话跟你分享。记得有一次我和师母就去他家探他，他很主动关心我，你牧会的情况怎样、最近有没有什么遇着困难、他亦分享他当时他自己的负担和一些担心。原来他刚刚接到一个邀请，就希望他回到香港接任1996至2001年那个年度的世界华福中心总干事一职。那个是很重要的职，亦都是满有挑战的职责，因为要以香港为基地，是去推动和联系全世界的华人教会这个差传工作。如果以麦牧师的经验和他的恩赐来讲，他绝对可以胜任，可以说当之无愧。但是为什么麦牧师他自己都说他有点担心呢？原来香港当时是1997年是就来要回归中国，当时大家对各教会或者福音机构或者传福音的事工，大家内心里面都不是很清楚究竟能不能够顺利的过渡，能不能够继续的发展，确实很难确定。因为太多人与事和政治 的情况是夹杂在中间，是没有办法能够预期到的。所以麦牧师要明白，他自己很明白，要带领华福是由1996至2001年要过渡平安，过渡97，确实是一个很大很重的责任。当然他同样绝对相信，是吧，要成功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依靠神的灵才能够成事。他亦都跟我们分享说，在未来几个月里面，他就会跟师母能够是在神的带领底下，恳切在神的面前禁食祷告，静心的专心的等候。他相信时间一到， 神就会有指示，又会赐下平安同埋力量。咁我哋亦都答应，我哋亦都会迫切嘅系为佢哋啊纪念佢哋，喺祷告里面纪念佢哋。结果最后，莫牧师唔单止能够完成咗主托付俾佢嘅使命，带领世界华福能够平安过渡九七，喺发展上边更能够迈进跨进一大步。佢同麦斯姆喺神嘅面前安静谦卑等候嘅态度，成为一个最美好嘅见证。而同样俾我哋各后辈喺属灵生命嘅成长上边一个好切实嘅教导同埋榜样。以赛亚书四十章三十一节呢度话：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让我哋教会整体以及我哋每一个，唔单止纪念我哋所尊敬嘅麦伊珍牧师，亦都能够学习凡事专心等候神嘅心意同埋佢嘅引导，而且喺各样事情上边，我哋能够可以重新得力。啱啱我哋所读呢个四十章三十一节呢度话，要展翅上腾，奔跑就唔困倦，行走就唔会疲乏。先上腾，然之后再奔跑，再行走，喺次序上面好似有少少颠倒咁嘅感觉。未学行嘅点可以学跑呢？未学跑嘅点可以先上飞呢？咁其实喺呢度所讲嘅，那是将艰难的程度一路一路这样加大，一路一路这样加大，展翅上腾是一鼓作气，一飞冲天，再展翼，然后滑翔，很省力的。但是奔跑呢，是要不停地跑，是很费体力的。至于行走呢，虽然不是好像奔跑那么快可以去到终点，但是却需要更长的忍耐和持久的力量。我看到以色列人从被掳之地归回，几咁遥远的路程，当走的路甚长甚远，他们不能够全程都奔跑，故此他们必须要全心的忍耐，稳步的行那摆在他们面前的路程。在我们灵程上面，我们行天路，教会在未来的发展里面，岂不都是这样吗？是没有捷径的，要安稳稳打稳扎，倚靠着。我们的一生通常都至少会摆三次的筵席，一次是出世的时候，一次是结婚的时候，一次是我们离世的时候。我们出世的时候，我们所摆的满月酒啊、百日宴啊，我们太小了没份吃。我们结婚的时候摆的婚宴，可能当时我们一定会太忙太紧张，亦都不能够坐定定地吃。到我们离世要摆个解围酒的时候，我们更加只能够看到别人去吃。所以现今我们每个人应该好好珍惜活在当下，珍惜我们和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朋友一起见面、一起相聚吃饭的时刻，珍惜和弟兄姊妹彼此的相交，一同虔守圣餐的时刻，亦都更重要，要珍惜常常要亲近主，藉着灵修祷告在神的面前领受祂所赐过给我们的灵粮，让我们的教会、我们每一位信徒，我们作为福音的传人，要在一个动荡的世代，面对着疫情所带来的新常态，我们对主的心仍然都要真要诚，我们言行要一致，甚至我们心里面感觉到沮丧失落，我们仍然都可以来到主的面前，诚心领受祂给我们的安慰，紧紧跟随主的说话，专心的等候，依靠不变的主，重新得力，在余下的日子能够继续努力广传主的福音，更多为主作美好的见证。 我们一起来到神的面前再次祷告。天父，多谢你在我们心里面对我们讲说话，叫我们虽然面对着这个变幻的世代，这个令人惧怕的疫情，我们生活，我们心灵都感觉到是惆怅或者失落的时候，我们都多谢你，因为你仍然都会安慰我们。我们不知道怎样行的时候，你又会用你的说话带领我们，叫我们能够在沮丧的日子能够再次振作起来。我们愿意专心的更多在你的面前安静的等候，在万事都先来到主的面前，不是先自己决定应该要怎样去做。当我们在你的面前等候的时候，你就会向我们讲说话，藉着圣灵，藉着你的话语向我们启明，指引我们当走的路，叫我们能够可以得着力量，能够振奋继续努力向前行。愿我们的一生摆在主的面前，愿你教会未来的日子都是蒙主你继续的带领，荣耀归主，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